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03期明慧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灰心呢？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3号。经过几天的失落迷茫，在美国大选这件事上暴露出自己很多的执着。对于人间的世事，大法弟子既不能绕开走，又必须从法上悟道，才能修取人心，助师正法。以下是粗浅体会，交流出来不当处请指正。一，这几天左派势力失去理智的疯狂表演，让好像美国一夜之间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川普总统成了所有主流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社交媒体更是疯狂的封号追杀，对于为川普说话的议员和普通民众也一并株连，大有中国文革六四降临之势。以前人们在辩论时经常说，那些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好的西方人应该到中国去体验生活，经历一下被割韭菜的感受。以前的美国人对于大洋彼岸的共产主义是感觉缺失的，朦朦胧胧的。经过了这一场大选，共产主义魔鬼真的统治了美国的表面，连总统都成了专政的对象。生活优越、天性自由的美国人好像穿越到共产中国。另一方面，感觉上天好像在演绎出苦肉计，虽然委屈了川普总统和那些爱国者，但对他们的打压是不是更能唤醒那些以前曾经支持左派的人呢？他们以前可能不喜欢川普，但很多人也没坏到像共产党恨不得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而且很多人也是本性善良的人，被下流的主流媒体给欺骗了。还有那些背叛川普的各层官员，但凡良知尚存，心中也是煎熬不安的。毕竟大部分美国的政要还没坏到像中共官员那样肆无忌惮。如果认清共产邪灵，铲除中共恶魔是得度标准的话，没有比让川普及其支持者遭受左派文革式的打压，从上至下摧毁美国宪政体制，丧失言论自由，更让那些不懂得珍惜自由、维护良知的人看得清楚了。他们身临其境，亲眼所见，也许能让他们清醒过来。当然，也许这本来是另外空间邪恶孤注一掷的垂死挣扎，但被师父将计就计，借助着形势的大反转去救度那些良知尚存的人。二，大法弟子经历了深入世间又跳出世外的磨砺。过去的一年及近两个月，人间乱象不断，跌宕起伏，人心正念交织，特别是美国大选这段时间，感觉不同以往，做事层面好像路非常窄，既不能不动，又不能太随意，因为要不分党派、不分左右、不分蓝绿的救度世人。大家交流配合着，慢慢明白了。本来发正念层面应该是大法弟子大显身手铲除邪恶的责任，可我总感觉自己的正念不能击中要害，经常有些飘渺不定，有劲儿使不上，心中也很着急，一直在向内找。发现自己人心被乱象带动着，所谓的正念变得不够正，当然是打了折扣。大选消息频发，大法弟子的媒体、自媒体也很多，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观看时了解了情况，也跟出了人心。特别是1月6号国会事件后，心里感觉很郁闷、沉重，知道自己被带动了。作为大法弟子和人间正义的一份子，怎样做到身在世间心在世外呢？媒体自媒体学员面对常人当然要有人间的立场、表述方式、风格特点，其他大法弟子看时却要不断地用法的标准去衡量，不被人的情绪带动。媒体学员可以做人中的推断、预测、嬉笑怒骂结成文章，而我们看的学员就不可以用人的理去看问题。我意识到自己对那些背叛者和左派有怨恨和鄙视，对正义者有佩服和赞赏，和那些在媒体下面留言的常人还有一些共鸣，只是程度不同。 后来意识到这些人心直接影响到发正念的纯净度和力度。其实人中坏人的表现完全是在另外空间邪恶的控制之下垂死挣扎的结果。当自己心痴戏中事时，心痴戏中事选自大舞台，正念够不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同时对人的怨恨和看不上是在往下推常人。我的正念想往上拉常人，但人念却在往下推人。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这次人心全暴露出来了，随着外界的变化起伏，执着于看到正义彰显大快人心的结果，没如愿时灰心沮丧。可往往人心就老要想下一步，推理出结论，这其实是顺着人的观念得出结论，由 A 就会到 B 等等。可大法弟子的念一动可能会定下一些事，或者引出一些事，从而起到负面的作用。我们对常人的正念加持至关重要，帮助他们扫清另外空间的障碍，加持每个人心中正面的因素，从而使正义一方强大，使站错队的人良知发现而向正义方靠拢，不能对人埋怨、鄙视、指责，要对他们充满信心，并把这个信心传达给每个人，这就是我们对法的坚信。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我们都不承认，不论正义方处于何种劣势，师父才是来正法的，怎么可能正义不得彰显，邪恶不被扫除？失落不就是不信法吗？连川普都能百折不挠，我们有什么理由灰心呢？我们是照耀人间的灯塔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才是救人的希望，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3日。最近因为美国大选的事，同修们产生了一些情绪波动，还有一些不同看法，我想谈一点自己的体悟。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悟到大法弟子是未来新宇宙中最崇高的名字，我们是宇宙正法的捍卫者，我们为大法而存在，与法同存，大法不灭，我们不灭。今天我们在常人中，就是助师正常人这一层的法。我们帮川普发正念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支持常人中正的因素。川普是常人中正的一方，与中共邪党对立的一方，同时救更多的世人，清除掉邪灵的干扰，才能让更多人生出正念，保持正念，站在正的一边。因为常人这一层也是宇宙正法的一部分，是师父要做的，也是我们的责任。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是做而不求，更不能因此产生执着心，被常人社会的形式变化所带动。头脑要清楚，是师父的正法推动天象的变化，而我们跟着师父的正法进程走，我们是常人的引领者和拯救者，然后常人跟着我们大法弟子的步伐走，绝不是我们跟着常人走，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常人身上，哪怕其是常人中的伟人也不行，那也是人。包括今天的美国大选，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川普身上，希望他能上台后灭掉中共，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一个常人呢？中共为什么今天还存在？是为大法弟子而存在，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考验大法弟子。也就是说，只要学员都做好了，中共一天都坚持不了，无论谁当美国总统，大法弟子才是常人的希望。
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在疫情中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3日。2020年新年伊始，中共病毒自武汉大爆发，并逐渐蔓延至全世界。我所在小区自正月初六开始封闭，限制出入。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归师父观，大义当前，救人更重要，我必须每天出去救人。这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个新的更严峻的考验，也是一个转折点。除了超市里忙着买东西的人，大街上空无一人，连出租车也停了。我站在超市外面，手里举着护身符，过来一个人，我就跟他说，你好，这个吉祥物送给你保平安。可是人们就像没看见一样，有的目无表情地继续前行，个个戴着个大口罩，冰冷的目光中透露出心里的恐慌和压力。我想这就是常人在灾难面前如此的苍白无力。20多年来，大法弟子前赴后继地讲真相，让世人记住九字真言，灾难来时保平安。可是在邪党的高压统治下，大多数人不听、不信、不接受。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竟然连一个护身符都没送出去，真相资料更没一个人要的。我着急地在心里问师父，师父啊，怎么办呀？我坐在公交车站点的椅子上苦思冥想，却又无可奈何。师父啊，不是我不想救人，是世人不接受呀。师父看我不悟，就把精进要旨指大法山东辅导站中的一段法打到我脑中来。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我马上警觉了，心里说，师父，弟子错了，我刚才对世人不屑，没有善念，没有慈悲心。我一下明白了，原来师父点悟我，没有慈悲心怎么能救了人呢？不是世人不接受真相，而是自己没有慈悲心去对待世人。一，正好这时走过来一个人，大约是个女士，我视力有点模糊，我急忙迎上去，大声而热情地打招呼，你好啊，过年好。对方惊喜地说，哎呀，你好你好，大家都好。听声音是个30岁左右的女士。我说，我在这儿坐了半天才遇到你，真是有缘分。对方说，是大姨还是大姐？我说，我都70多岁了。她说，大姨，你在这干什么？公交车都停了。我说，我不是等公交车，我刚才在想，今天遇到的第一个答话人就是我的有缘人。他笑着说，大姨，您真有意思。我指着超市里的人说，你看，大家都在忙着买东西，共产党隐瞒疫情不报，迟报，弄得老百姓措手不及的。哎，听说疫情还在持续，当前买东西固然重要，可是我觉得保命保平安应该更重要，你说对不对？他说，大姨，你有什么法子呀？也没有特效药啊。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位患糖尿病的亲戚，念了一段时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也不打针不吃药了，一切正常。对方说，真的吗？那这个法轮功可太好了，糖尿病可是不死的癌症啊。我说，说到癌症，我老伴95年得了肝癌，医院说是晚期不给治疗，只有3个月的寿命了，回家用中药维持， 折腾得死去活来。在96年的时候，同事介绍他练法轮功，三个月完全恢复健康了。到医院拍个片子一看，那个长癌的地方就剩个小疤痕了。你说那么重的病都没事了，武汉肺炎算个啥？所以我告诉你，千万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呐。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他同意了，退了团队组织。我又送给他真相小册子和护身符，告诉他这些都是教人做好人的道理，还讲了武汉一个人染疫，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妻子在电话中告诉他赶快念九字真言，最后他真的脱险了。你回家也可以让家人亲朋好友都看看，让大家受益，你也是功德无量啊。他高兴地跟我告别，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真正认识到，没有一颗为他的心，一颗慈悲的心，是救不了人的。二，一看十点多钟了，我顺着这位女士来的方向走去，再遇到一个人，我就先发正念，首先清除他头脑中抵触大法的邪恶因素及其背后的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并请师父救他。到十一点多，我劝退了七个人，其中有一个英俊的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高高瘦瘦的，背着双肩包，戴着大口罩。我在一米之外大声说，你好啊，阳光小伙子，过年好。他急忙走到我跟前说，你好大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我说，你太善良了，虽然戴着大口罩看不见你的面容，我想你一定很英俊。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的笑笑。我接着说，大义当前，自救要紧，我是练法轮功的，只有法轮功在救人。我拿出一个护身符送给他，他接过去看了一下说，我知道，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说还有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保证你平安度过劫难，要经常念哦。他说，为什么国家不让练法轮功？我说，法轮功讲真善人，共产党讲假恶斗，大法弟子在抢人救人，告诉大家都退出党团队，远离邪恶，多好啊。他说，我入过团，可我没干坏事，还用得着退吗？再说都已经超龄了，过去好些年了。我说，你现在说的是这样，可是你入的时候是举着拳头发过誓的，誓言是要兑现的，到时候天灭中共时，你愿意跟他陪葬吗？肯定是不愿意的。你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前途无量啊。他说，天灭中共可能吗？我说，你上电脑用百度搜一下，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风景区有一块2亿7000万年的石头断面上，赫然写着中国共产党亡，这都经过中科院专家鉴定了，说是纯天然形成的。不管你认为它如何，有句话叫人不治天治，对不对？中共灭亡指日可待，退出团队保平安，你一定会看到天灭中共的那一天。小伙子明白了真相，爽快地做三退了。他握着护身符感慨地说，中国有希望是因为有你们这样一群善良人，大家都在家里避瘟疫，而你们不怕死亡的威胁出来救人。小伙子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谢谢，谢谢。人也救了，真相也讲了，我一身轻松，赶快往家赶，别耽误了全球发正念的时刻。在整理三退名单时，我无意中发现这八个人中竟有六个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说实话，我一直是愿意和老年人讲真相，我认为他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头脑中多少还有传统观念和文化烙印，大部分相信神佛的存在， 也经历了中共的历次运动，讲起来比较能接受，也有时间回去看看真相资料。不像年轻人，自小在学校被邪党谎言洗脑，充斥着无神论、进化论，不要真相资料，不要真相二维码。即使接了真相资料，也没有时间看，随手一扔就忙去了，动不动还有举报的，救他们真太难了。所以在此之前，我的三退名单中大部分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我在学习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时，学到师父说，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有的当人当不了，没有那么多人身，那就当动物当植物。为什么当今社会对这个动植物保护的要求那么高？这些年都是有原因的，是神在安排，在带动，没人看得清楚这些事情，但是都不简单。看着师父的讲法，我眼泪止不住的流，原来这些年轻人都这么了不起，以前从来没有领悟他们为了救度他宇宙天体的众生，抛下神的光环，奋不顾身的一头扎到三界中来。我真的为他们捏一把汗，得赶快救人呢。可贵的中国人，中国人可贵，也就可贵在这里，因为他们不简单呢。三，一天我遇到一个18、19岁的要高考的女孩，我们一路并行，我夸她苗条秀气，脸蛋一定很美丽。她自信地笑着说谢谢夸奖，可一下子又很伤心地哭了。她说，阿姨，我现在很伤心很伤心。我不敢冒昧，就说，阿姨能帮你什么吗？她说帮不上，谁也帮不上。我试探着说，你这个年纪是不是感情上？她说，阿姨您太理解人了。我说，我修的是宇宙大法，这大法可是无所不能的，你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出现奇迹。你看过济公的电视剧吗？济公是个罗汉，罗汉是什么？是神呐、罗汉那么大的神通，却是果位较低的神，天上有无量无际的神，很高很高的神，那都是神通广大的，济公确有其人，那天上边确实有神的。相信神佛的人，神佛就会赐福给你，心想事成。他睁大眼睛听着说，当神太好了，心想事成。我说，释迦牟尼呀，观音菩萨呀，不都是人修成的神吗？以前人们念南无观音菩萨就能得福报，能得到保佑，现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心想事成。有一个高中生成绩平平，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考上了名牌大学。他问，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九字真言携带的是宇宙正能量，正能量是智慧，是财富，是慈悲和善良，所以……他抢着说，我听懂了，法轮功是神佛呀，能保佑好人，能好事成真，请问怎么做呢？我说，第一，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第二，常念九字真言，做好人；第三，敬天信神，人是神造的，不是猴子变的。他说，人肯定不是猴子变的，人的智慧怎么能和猴子相提并论呢？ 我说，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主要目的是为了统治人民。人们都信神了，就没有人信他的那一套了，他不就完了吗？女孩恍然大悟道，哦，有道理，共产党真坏。阿姨，我信神，我不信共产党，我入过团队，请你帮我退了吧。我说，用美丽的名字加上你的姓，就用这个名字好不好？她高兴极了。我送给她两本小册子，一个护身符，装在一个小花的手提袋里，她高高兴兴地拎着走了。等到小区解封后，街上的行人多起来了，直到现在，我的三退名单上 80% 都是年轻人了。心里谢谢师父给我智慧，帮我破了一个壳，转变了救人的观念。每天三退的人数多的时候20几个，少的时候10几个不等。我不追求数量，用心去做，一切都是师父在管。四，在蒋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有很多人都曾经冲击着我的自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在3月份的一天，路上行人不多，我在一个人行道上遇到一个高个子的男士，他背着手踱步过来，我迎上前去，站在1米左右的地方高声说道，你好啊，真心祝愿你平安，全家幸福。他和我擦肩而过，不屑地说，我平安不平安与你有啥关系？然后扬长而去。我愣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脑海里闪出不可理喻4个字。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路上一个人没有，我一边走一边笑，忽然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过，偶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发完中午的正念，我就静心分析这件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人来人往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觉得是他伤害了我，可是人家是回应我呀。我会觉得他不可理喻，人家还说不定认为是理所当然呢。深挖下去，还是有一颗强烈的自我不受伤害的心。在讲真相过程中挨过不少骂，甚至被举报绑架过，过去就过去了，可这次不行，那个场景老是在脑中转。我想起修炼前常人时的状态，那时候我的自尊心很强，要是谁让我在人面前丢了面子，我会耿耿于怀。我明白了，这是一颗自我强势的心，修炼20多年来确实去掉很多。这次发生的事提醒我，这颗心还在，而且还很强烈。我必须得好好向内照，归正自己，修去这颗严重的执着心。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真正的在法上有所悟道，去掉了执着自我的心。有一次我收拾房间时，偶然发现一张三退名单。第二天小组学法，我读了下名单，问这是谁的，也不告诉我一声，差点让我当废纸扔了呢。 A 同修说大部分是他的，可是这名单他给 B 同修了。我说前一段时间 B 确实来过我这儿，可是他没提这事呢。我心中不悦，然后大家再没说什么，开始学法。那天正好学到转法轮第4讲，师父说，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学到这里我释然了，心中的不快马上烟消云散了。我想同修不告诉我一声，可能是我平时太强势了，说话尖刻，得理不饶人。再说他也没有电脑，做不了三退，放到我这儿也是应该我做了。可是下周学法的时候 A 又提到这事， 说问毕了，他说给 C 同修了，是 C 同修放我这儿的吧。我一听有点哭笑不得。 C 是中青年同修，有电脑能上传三退名单，况且他从来没有来过我家，连我家住哪儿都不知道，怎么会放在我这里呢？我脱口而出，他这是100%撒谎。大家都没有说话，我这心里愤愤不平，一些念头涌上心头，感觉同修 B 这太欺负人了。我马上惊醒，这不是我想的，我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谢谢师父及时提醒弟子过了这一关。再后来 B 同修来我家找我修电脑，我热情的接待。其实有时我发现这颗心时不时的往外冒，但是我都能及时抓住它清除掉。20多年的修炼，我从中受益无穷，提高无限，和亿万大法弟子一样，是师父无量的付出和辛劳所铸造而成。尽管我很清楚自己修得很差，也要把自己的一些心得写出来，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期间心系众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日。我是湖北省武汉市大法弟子，今年59岁。2020年元月22日，我们讲真相小组的同修商量，大年三十那天，到一个同修家看电视上播出的神韵晚会。下午我去通知老年同修 S 看神韵晚会的事，回家时我想顺便买点菜，可是到一个小超市看见很多人在排队，并且没有多少菜了，我感到有一种恐怖不寻常的气氛。接着大年三十公交车就停运了，紧接着小区就有人把守，不让居民随便出入，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了。第一部分，大法弟子必须要出去救人。面对疫情，我想有那么多众生还没有明白真相，我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出去救人。刚开始出去时，平时繁华的街道已经很少有人了，碰到了卖菜的买菜的人，我都不放弃的给他们讲真相，路上遇到的人我也讲真相。我说，在大灾大难面前，有权有钱没用，保命要紧，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的九字真言。遇到灾难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宁可信其有，给自己多留条生路。过去老人说，瘟疫是老天爷在惩罚人，是收人的。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害死了8000多万人，现在又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挑起仇恨，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犯了迫害佛法的天条，必遭天惩。我们只有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才不会做他的陪葬，才能保命保平安。神在选善良的人留下，听明白真相的人就会三退了。第二部分，在小区内讲真相，劝三退。几天后，小区也无法出入了，家中不修炼的丈夫及婆婆连门都不让我出，特别是婆婆，她怕我们出去把病毒带回来给她，连垃圾都不让倒。这种情况下，我就发正念，解体阻碍我出去讲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争取出门，利用倒垃圾的机会在小区里转，也没碰到人。看到一家小卖部，我就买了一包盐，然后我跟老板说，武汉肺炎死了很多人，在大疫情面前，官再大钱再多没用，保命要紧。老板说， 我就是没钱才开小卖部的。我说，老百姓做点生意不容易，平平安安才是福。关于这场瘟疫，明朝的刘伯温早就预言了。他说，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十愁难过诸鼠年。程度惨烈也讲了，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时间地点都很对，并讲了解脱的办法是三个字谜。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谜底就是真善人，认可真善人就人人喜笑，个个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避疫躲灾。为什么瘟疫是从武汉开始的？因武汉同济医学院是器官移植发源地，也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从武汉开始的。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是武汉电视台赵志珍去拍摄的，所以武汉罪大恶极，瘟神就从这里布疫。19年前，大年三十，中共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19年后的大年三十，武汉封城，这是历史的巧合吗？我又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真善人是普世价值。共产党历次运动迫害好人，八位吹哨医生被问界，说真话就要付出代价。我们加入党团队时说把生命献给他，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三退保平安呐。最后老板同意三退了，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们小区很小，只有几栋楼，以前我不敢在小区里讲真相，现在众生在危难中，我也顾不得怕了。疫情中，在我们小区有一个太婆在院子里卖咸菜，我买了她的咸菜，给她讲了真相，要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在难中保平安，告诉她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做马列子孙，做中华儿女。她同意退了队，并接受了真相护身符，并连喊几声法轮功万岁，这是他明白真相后的真心呼喊。第三部分，利用一切机会救人。女儿来了快递，我就去拿，跟快递员讲，在疫情中你们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记在心里，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咱老百姓就图个平安。咱们要退出共产党的组织，你入过什么吗？我帮你取个化名给你退了。多数人都同意退，女儿说，你不怕人举报？听后我有些后怕，我就发正念，解体这个怕心，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我是为众生而来的。第四部分，用电话讲真相，正念救人。人还在不断的死去，小区仍封着，我心里惦记着众生的安危，没有真相资料，没有真相粘贴，没有电话卡，怎么办？我就把以前退过的同学、同事、熟人用手机和他们讲，在疫情灾难中念我以前告诉你们的九个字就能保命保平安，可是有的人不一定记住了，这样效果不是很好，不能面对面讲真相，我心里很着急。我给母亲同修打电话，跟她说封小区了怎么办，母亲同修说，求做我们该做的。母亲也在给别人打电话告诉人们真相，我知道母亲说的求是让我求师父，母亲鼓励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看到众生因不明真相被瘟疫夺走生命，我不能视而不见。我心里对师父说，我是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 我的使命是告诉他们真相，使众生得到创世主的救度。我要助师救众生，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三界内的一切都动不了我，我只归师父管。我决定打电话救人，每天打电话前我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请师父给弟子下个罩，让坏人听不到。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放下怕被迫害的心，放下生死，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发完正念后，我将同学聚会留下的电话号码、同事熟人的电话号码找出来拨打。接通电话后，我首先说我是某某，然后问你那里怎么样，能出小区吗？还有吃的没有？要备点粮食呀，在大灾大难面前，有钱有权没用。大法师父在红银三找真相中说，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咱们保命要紧，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就远离你。在大灾面前能留下来就是福分。我讲刘伯温的预言，讲为什么中共病毒从武汉开始，讲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发生了四次大瘟疫，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历史上三武一宗迫害佛法、毁寺庙、毁佛经，结果也很惨。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江泽民发动了这场邪恶的迫害，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犯了天条。像贵州省平塘2亿7000万年前的藏字石，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昭示天意，天要灭他。我们不为共产党站台，三退才能保命。对愿意听的人我就多讲，台湾香港人染疫的少，因为他们选择了不与中共为伍。瘟疫是有眼的，是对共产党来的，我们对天三退，废除为他牺牲生命的誓言，做炎黄子孙。一次我给一个同学讲完真相后，他说刘伯温讲的时间地点都对，我退，我为他选择得救而高兴。一次接一个已经做过三退的同学的电话，我又给他讲了真相，并讲了几位武汉肺炎患者承念九字真言痊愈的故事，我叫他一定多念，胜过灵丹妙药。他说我拿笔记下。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众生真的在盼望得救。一个同学的丈夫染上中共病毒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很自责，以前没给他讲真相。我打电话过去说，我心里惦记你，你要节哀，人死不得复生，你要振作起来，为了女儿，为了自己。这次的武汉肺炎也叫中共病毒，是针对共产党来的，是他的一份子，就要受牵连。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其党现在不但行了恶，而且罪不可赦，性质不同了，自然也就祸及了中共的党徒。人不退出，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一个粒子，他组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众神消除的目标。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已经充分地给过了人机会，历史的今天，人一定得选择生命未来的路，听与不听也是人在选择未来。共产党作恶多端，历次政治运动迫害好人，迫害修佛的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天要灭他，当瘟疫再次爆发就没机会了，赶紧退出党团队保平安。我又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讲其他的真相，告诉他多念，法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女就会平平安安的。他同意退出了。众生在危难中，小区被封，没有真相资料，此时此刻别无选择，打电话救人就是我要走的修炼路。我发正念解体怕心，为私为我的心，怕被迫害的心，我就是放下生死，把一切交给师父。有时也会翻出，万一邪恶迫害我，我也做了该做的，值得。后来我马上否定，这不是真我，我做的是最正的事，邪恶不配迫害我，我心里只想多救人，让众生免遭淘汰。问下心后，我就继续打电话。现在写出来很平淡，可当时面临那种恐怖的环境，压力是很大的。大法无边，心正就会显神奇。解封前，我为了与同修联系更多救人，决定晚上去附近同修家，边走边发正念。任何人阻挡不了我与同修见面，请师父加持我，让我隐身。来到同修小区门口，有很多人，我坚定一念，让他们看不见我，我就直接往里走。到了同修家，他们惊奇地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是走进来的。我们很长时间未见面，我们高兴地商量救人要用的东西及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能出入小区后，我就约同修在附近讲真相。当乘坐公共汽车不用刷码后，我们就又开始在武汉三镇面对面劝三退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只有精进实修，多去执着，多救人，唯愿师尊笑。解封后，我想办法拿到了真相册子，我想让更多的众生看到真相，决定到单元楼去发放。我请师父加持我，弟子要去救人。我边上楼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我发着正念，很快很轻松地上到了16楼。平时我上三四层楼都气喘吁吁，今天上了十几层楼未喘。我知道，只要我有救人的心，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